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度抑郁女孩得法后的美丽人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我侄女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学习高中的文化课，就过了本科录取分数线，考进了国内一所知名的艺术院类大学，这出乎所有亲友的意料。要知道，此前她患有重度抑郁，几近自闭，亲友们说是我带得好，我说是我师父创造了奇迹。我侄女在12岁的时候患了抑郁，虽然每周去看心理医生，抑郁的程度还是有增无减，最后学也不上了。他爸爸给他找了更好的心理医生，一周跟他聊1小时，一次1000，一年4-5万元钱花着，看了2年也还是没用。他几乎自闭，完全不跟家里人说话，一天到晚看不到笑脸。他妈妈在家专门带他的2年中也抑郁了，爸爸得了狂躁症，姥姥因为他得了精神病。14岁的时候，我把他带在身边，他开始的时候也不理我，后来慢慢的跟我说话了，给我看了他手机里收藏的图片，老多了。我看了都懵，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收藏的那些图片几乎都是灰蓝色的，我感觉到他心里是如此的绝望。然后我无意中看到了他没让我看的一些图片收藏，一部国产古装男同性恋电视剧的多张剧照，还有一些怪异的服装服饰图片，还有一些丑陋疯狂的歌曲 MV。 在他手机里的所见几乎没有什么是正常的，所以当时的他还不只是个抑郁的问题，他思想里的东西几乎都是变异败坏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妈妈是什么都不管他，也不敢管，怕他自杀，他爸也一样。重度抑郁的人是这样，自杀率很高，而他的确有这个倾向。我给他做饭的时候问他想吃什么，他说什么都行，他总是这么说。后来他说，我吃什么都没味儿，吃什么都一样。我一惊，味觉也没了。我后来带着他看新唐人的《笑谈风云》，他很爱看。我说，这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讲的，很牛吧。他没吱声，但他认真地记下了节目的播出时间，反复看，还做了厚厚的笔记。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带他背过师父的著作《红银》，我把《红银》拿给他，让他画里面的图画。他画了一幅荷花的图画，还挺像，他有点开心。我侄女那时候的状态，我是没想到她能学法的。跟我在一起3个月后的一天，我看师父的讲法视频，我跟他说，咱俩一起看吧。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发现他自己在房间里悄悄地看，后来我就带着他学法练功了。我侄女学法不久后，看到一位保洁阿姨在哭泣，就去旁边的超市买了饮料跟一些小食品给那位阿姨送过去，说，阿姨你吃点吧，甜的东西能让心情好。那位保洁阿姨愣了一下，被我侄女感动得不行，抑郁那么久的小孩大方地表现了他的善良，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我侄女第一次跟我练功，练的是第5套功法，打坐1个小时，忍着疼坚持完成。早上他练动功的时候，骨头咔咔地响，我们奇怪了一下，就没再多想。后来我突然发现他的头能抬起来了，身体能站直了。 他这两年的抑郁带给他除了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也因为吃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颈椎骨高高的隆起，使他无法抬起头，看上去总是在向前探着，很不好看。我摸了一下他的脖子，发现原先那个高高隆起的包没了。我惊喜地说道，你脖子上的包下去了，师傅把你的骨头弄直了。他有一次站在镜子前照了好久，然后笑眯眯地说，人样真好看。我笑着问道，那你以前不是人样吗？他说，不是。我问，那是啥样？他说，不知道，反正不是人样。他说他以前脸颊的骨头都是支出来的，非常难看，这是他之前一直不肯照镜子的原因。这个我没注意，但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那种吃药后造成的满月脸，的确很丑。我侄女说，脸颊支出来的骨头回去了。的确，他的脸已经是很圆润的孩子脸了，好看了很多。他走形的身材也恢复了正常。这些都是他仅仅学法几个月后发生的变化。很快的，我侄女出去学习了。他小时候学过画画，就继续学了。那时候并没有其他的期待，我就想，总不能在家一直待着吧，回学校的话，落了两年的课无法跟上，先学学他喜欢的，以后再说。我侄女把她回学习班的第一幅画拍了照片发给她爸爸妈妈，他们的反应很一致，发个照片给我干啥？画得很像，被她爸爸妈妈当成了实物照片。我侄女快乐极了。我侄女的妈妈看到她女儿的变化乐坏了，到处跟人说，我女儿会笑了。她不知道她女儿是学了大法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我练法轮功被迫害过，我们家人都害怕我侄女跟我学法轮功，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家里人我侄女是学法轮功病才好的。我侄女学法后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心里有了希望，不再绝望。身体发生的变化让她好看了，更是让她充满了自信，味觉也恢复了，都没太注意什么时候恢复的，完全正常了。她的鼻子之前呼吸不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张着嘴，现在也好了。他以前一直有肚子痛的病，也好了。我刚刚带他的时候，他的脸色蜡黄，现在白里透红，水嫩水嫩的样子。因为初中也没怎么念，所以中考就只能报考中职。中职临毕业的那年，参加了一个艺术专业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就只有三个月的文化课学习时间了。他爸爸妈妈没对他考大学抱指望，在考入中职后没有做出任何对他学习文化课有帮助的事，而我侄女念的这个中职基本就是把学生招收过去，靠着他们获取政府的补助，也不讲什么课，有时候上着课还被他们找去给他们弄些红色宣传的东西，所以孩子的文化课基本是纯粹的零基础。三个月，连我当时都没指望他能考上个好学校，我们做了复读的准备。我侄女去考试的时候自己说，我就是参加个模考，指模拟高考。考试的前一天他有一点紧张，考试的时候就没有了。考完了他比较乐观，自己说考得还行吧。结果成绩出来，我们都惊讶了，居然过了本科线。我姐说，不说别的，就外语那么多年没学，三个月怎么能考那么高分呢？那么多单词啊。外语的话，三个月的时间一共也就上了20节课，就那么点时间。外语老师说不能多上了，他消化不了。单词硬背的话不行。结果我一打开网页，居然给我推出了一个快速记高考单词的视频， 不是我搜索的，我一打开就有了。我手机上没有麦克风，也不会是因为我们说了什么被手机听到给我推出来的。我侄女是乐着记那些单词的，老师讲得特别有趣。然后地理一下子收到了一套系统高中课，动画版的，讲得全面精炼，还有语文，似乎一切最好的都推给了我们，以各种神奇的方式。我侄女没有拼命学，她只是尽力。我还因为她学得太累，取消了她的一些课程。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我还带着她学法。我带她学法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专业课集训的那段时间，她不在我身边，居然偷偷地玩手机。我用她手机的时候，发现了浏览痕迹。我看到她学坏了。我说他，你道德下滑，就算考上好学校，你将来也是个祸害。我不能把一个祸害送到这个社会上。跟我学法，好好学学做人。带他学法几天，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又变得快乐友善了。他体谅每一位老师，能很专注地学习。所以说，原本我打算让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文化课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我带他花了一点时间用在学法上，但这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反而在学法后的道德回升中提升了他的学习效率。而师父以一种若隐若无的方式，奇迹般地给予了他最好的一切学习所需。填报志愿也很神奇，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老师建议在2个院校里选择那个差一些的，另外的那个我们没有太大的把握，分数线贴边。我们喜欢另外的那个，但是我们不敢冒险，不能2个都选，只能选一个，这是规定。如果我们选择了我们喜欢的那个没考上，另外一个我们也会落空。所以最开始我们选择了我们不是很喜欢的那一个院校。但是在我们要确认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跟我侄女因为报考的专业发生了争执，结果没有确认上。然而在隔天早上打开电脑要去确认的时候，电脑上弹出了一个令我们兴奋的信息，那个我们喜欢的院校去年没录满。这就意味着只要过了这个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就大概率会被录取上。我侄女激动地问我怎么办，我一笑说了句，师父给的你就拿着。我们修改了志愿之后被录取了。他爸爸一向看不上我们这些修炼人，觉得我们修炼人很傻。我侄女奇迹般地考上了这样好的院校，他爸爸开始佩服我了，也相信大法真的不一般了。大法弟子说的事都是真的。他偷偷地问我侄女，你哥在大学里入党没？让你姑给他退了。我侄子在大学里整得热火朝天的，这孩子爱出风头。之前问过，他自己说没入，那我就再问问吧。我给家人讲了我侄女跟我学法的事，我跟家里人以及亲友们说，这是我师父创造的奇迹，他们没有人反对。我侄女的假期也没有浪费，继续学着跟专业相关的课程，学得很不错。我说，好好学，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用你的所长去做好你能做的对人们有益的事。去年，我们一家人去参加我一个表侄女的婚礼，我侄女赶上学校放假，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见到她姑奶，问了一声，姑奶好，还去搀扶着姑奶走路。我姑姑跟我妈妈说，这孩子简直变了个人。自然，随着我侄女抑郁的痊愈，各种医学治疗上不可能的身体上的康复，家里人早就是幸福满满的感觉了。他们那些精神上的疾病也都跟着云消雾散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委屈到恨，最后到感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我是娘家唯一的女孩，上面有五个哥哥，全家人都宠着我，体力活我从来没干过，有好吃的尽让着我吃，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人们都说我是个有福之人。我20岁那年，经媒人介绍，嫁到了300多里地以外的婆家，从此结束了我的幸福生活。丈夫比我大5岁，我希望他能像我的哥哥们一样的疼爱我，没想到他不但不疼我，还经常挖苦我。如果我病了，他不管我，还说我的病是因为不干活，然后他就出门了。我躺在一个陌生的炕上，又难受又饿，委屈地哭了。我怀孕了，家穷的没有吃的，每天是2顿稀粥，1顿糕，黄米糕。我恶心不想吃，每顿强忍着吃一点点，饿得我直叫。丈夫不管我，还说又有稀粥又有糕，你不吃怨谁？我还是委屈地哭，我就这样煎熬着，每天以泪洗面。我哭，丈夫就骂我。后来我就在被窝里偷偷委屈地哭，哭得眼睛都模糊了。我孤独寂寞，就求菩萨赐我一个漂亮的女儿吧。后来我真的生了个女儿，我好开心，有了希望，盼着她快点长大。我又怀孕了，丈夫说，你生个儿子我就伺候你，生个女儿就虐待你。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我又生了个女儿，他真的不管我，说是去地里干活，整天不回家。我没有婆婆，娘家母亲年岁大了，来不了。月子里我一个人带着相差2岁的2个孩子，折腾出了一身病。丈夫不干活，还怨我不会生儿子。我又一次求菩萨赐给我一个儿子吧，要不我下半生没法活。后来我真的生了个儿子，我对丈夫说，这回有了儿子，你干活吧。他说，等儿子大了，让儿子做吧。为了孩子，我无奈。丈夫对我不好，是因为他忘不了他与我结婚前的女友，他无数次的伤我的心，我开始对他有了恨意，我的善心一次又一次的被他抹掉了，从此我对他没有善，全是恨，更恨他的前女友，还恨媒人害了我，又恨自己瞎了眼。1999年，我喜得法轮大法，同修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我就每天带着2岁的儿子去同修家学法练功。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的病全好了，都是月子里弄的病，如膝盖疼、脚后跟疼、背心疼、头疼、失眠、饿伤，一饿就心慌、眼黑、出虚汗，还有月子里丈夫给我吃的熬烂咸菜，弄得我老拉肚子，这些全都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通过学法，我知道了因果报应的理，我才知道丈夫对我不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我对他的好他不领情是我以前欠他的，这都是业力轮报。我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人，去掉了很多执着心，不和常人计较。二大伯哥种我们的地，每年种6亩，给我们不到500元钱的粮食。别人种地每年每亩200到300元钱，6亩地就是1200到1800元钱。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和他计较。我丈夫是个守财奴，我就劝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要听师父的话，让着他，吃亏是福。我很感谢二大白哥， 他这么做是帮我修去利益心。我公公去世时，我家二大伯哥、小姑子三家出钱办丧事。我们当时开小卖部，用什么东西拿什么。公公入殓时用的东西都是我们出的，剩下的其他费用三家均摊。结账时又少给了我们200多元，我没放在心上。如果我没修炼之前，我才不干呢。我非常感谢丈夫帮我修去了好多人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还把我从一个什么都没做过的弱者锻炼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会做的强者。我还感谢二大伯哥、小姑子帮我修去利益心，感谢所有有意无意伤害过我的人，感谢有意无意占过我便宜的人，感谢对我好与不好的人。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今天的提高。我最感恩的是师父，没有师父的教导，就没有我的变好。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